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导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汉市麦基喜的圣职弟兄唱诗班演唱。 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我们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教友大会的圣职大会。 本次大会由新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会议厅、杨百翰大学玛丽奥特中心、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供圣职持有人收看。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百汉市的麦基喜的圣职弟兄唱诗班担任，指挥是安德森·杰弗瑞，管风琴司琴是柯丁森·科雷。现在我们将由唱诗班先唱《看大能天使飞翔》为本场圣职大会揭开序幕，接着70元小马斯克·科雷特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To proclaim the blessing God.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今晚这总会圣事大会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许多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复兴的福音，复兴的圣职，复兴的这丰满的福音透过施密约瑟先知。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赎罪，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人教导我们爱你和你的儿子，我们的儿子们，我们的孩子们，他感谢你，他们带给我们生活太那么多的意义。我们感谢你，活着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我们祈求你继续的祝福他，祝福他有健康的身体，明智的。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从他的指告，祈求你帮助祝福我们的传教士。祈求你祝福亚伦圣职 的弟兄们，在他心底里能够有准备传教的心愿。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今天会对我们演讲的人，祝福他们有圣灵，那我们也能够有那圣灵来启发我们，来鼓舞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用我们所持有的圣职来祝福别人，来建立您的国度，准备您儿子的第二次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shall begin this priesthood session with the choir singing.
上诗班现在要献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接下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艾宁亨利长老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克里斯多陶德长老。接下来是七十元纳许马可士长老及爱丽丝史坦利长老。唱诗班献唱。
我很感激能够与你们一起同参与此伟大的圣职聚会。我们所有人都是圣职定额组的成员。那也许对你来说没什么了不起，但对我可就不同。我在教会的一个小分会里接受亚伦圣职的执事。分会里只有一个家庭，我们没有教堂。我们在我们家里聚会，我是唯一的一位执事，而我哥哥是唯一的一位教师。因此我知道独自运用圣职，没有其他人跟你在定额组里一同服务的滋味为何。我很满意在那个小分会里没有定额组，我并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然后我家庭横越大陆搬到一个有许多圣职持有人和坚强定额组的地方。我从过去几年的经验学到，一个定额组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其圣职持有人的人数多寡，也不会自动因成员的年纪和成熟度而增减。事实上，一个定额组的力量绝大部分来自于其成员在正义中团结的程度。坚强的正职定额组所具有的向心力，与我在体育团队、社团或其他任何事上的组织上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摩赛亚书中所记载的阿尔玛的话语，最能描述我在最坚强的正职定额组所感受到的向心力。他吩咐他们彼此不可有纷争，却要用同一的眼睛向前看，有着同一的信心和同一的洗礼，他们的心结合在一起，并彼此的相爱。阿尔玛甚至告诉他的人民如何有资格获得那样的向心力。他告诉他们，除了宣讲悔改和对曾经救赎他人民的主的信心外，他们不应该宣讲其他的事情。阿玛所教导的，以及我在任何一个团结的圣职定额组所看到的，就是成员们的心都因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有所改变。那正是他们的心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原因。然后你就可以看出主为何嘱咐圣职定额组要按照他的方式来领导。在教义和圣约107章，他使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字来描述每一个定额组会长的职责。执事定额组会长要把他们的职责教导给定额组成员，即按照圣约所赐给那样。教师定额组会长要把他们的职责交给定额组成员，照圣约中所赐给的那样。祭司定额组会长，也就是主教，被命令去统领48个祭司，与他们共同举行会议，按照圣约中所赐给的那样，把他们的职位的职责交给他们。长老定额组会长被嘱咐如此做。再者，做长老职位的会长职责是统领96个长老，与他们共同举行会议，按照圣约教导他们。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神要他的定额组按照圣约接受教导。圣约是严正的应许和承诺。如果我们订立并遵守圣约，天父以应许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永生。举例来说，我们接受圣职的时候，也要立约忠信，协助神推动他的事工。人们受洗加入他的教会时，承诺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要有悔改，并遵守他的诫命。每一项圣约都要求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服从他的诫命，才有资格获得宽恕和洁净的心，而继承永生。那是神所有的恩赐中最大的。你也许会问，那是说定额组的每一堂课都只能讲信心和悔改吗？当然不是，但他的意思的确是说，教师以及参与课程的人都必须有渴望将主的灵带入课堂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心中，建立信心以及决心去悔改，并且成为洁净。那样的渴望不应该只存在于定额组聚会的地点。在一个真正团结的定额组之中，无论他们在哪里， 那渴望延伸至每个成员上。几年前，我曾在一个执事定额组里看过那样的情况。当我去召唤被去教导课程，有几位执事偶尔不会来参加定额组聚会。我知道那个定额组还有每一个定额组的教导都是按照握有权要的会长的要求，他要求他们举行共同会议。因此我养成一个习惯，会去寻求那受神嘱咐之人的建议，并问他，你认为我该教些什么呢？我学会遵循他的建议，因为我知道神已赋予他责任去教导他的定额组成员。我知道有一个星期日，神荣耀了一位年轻的定额组会长的职责。那时我正在教导执事，我注意到有张空椅子，椅子上有一架录音机。我看得出来那机器正在录音。下课后，坐在空子隔壁的男孩拿起录音机。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问他为何要录下我们的课程内容。他微微一笑说，另外一位执事跟他说当天没有办法出席定额组聚会，他要把录音机拿到朋友家。我一直信赖着那赋予这位年轻定额组会长的职责，也因此上天的协助来到。圣灵降临，感动那教室里的成员，圣灵差遣其中一位去找他的朋友，试着巩固他的信心，并引导他悔改。携带录音机的那位执事按照圣约学习，然后他照着圣约伸出手去帮助他的朋友，同样是圣定额组的成员。圣职定额组成员除了在教室上课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学习。定额组是一个服务单位，成员们可以从服务中学习。一个定额组能提供的服务远超过成员们个别所能够提供的。每一个定额组都有一位被赋予权柄责任的领袖来带领圣职服务。我见过定额组在灾难时期被召唤出去协助时所显现的力量。一次又一次，我听见教会以外的人们表示惊奇和敬佩教会能够如此有效地组织起来提供协助。那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在所有圣职服务当中，这奇迹般的力量来自于领袖和成员们，荣耀那些持有权柄的人及那些在世界各地指导圣职定额组服务的人。奇迹般的力量显示于定额组伸出手去帮助服务他人的时候，那力量也显现于服务定额组内的成员。有一位执事定额组的会长在某个星期日早晨赶在与定额组举行会议之前与他的会长们还有定室开会。他觉得受到启发，要召唤一位执事去邀请另外一个从没出席过执事来参加下一次的定额组会议。他知道这位出席的执事有一位非教友的父亲，还有一位对教会没兴趣的母亲。被指派的执事接受了他的会长给他的召唤，去联络这个男孩。他去找他，这个邀请参加在。
The boy he invited to come with him to Quorum came only a few times before his family moved away. Many years later,
几年之后，我在离那个执事定额组聚会地点千里之外的地方参加一个支联会教导大会。在大会会议之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跟我讲话，并问我是否认识某个人。他给了我一个名字。他的执事定额组会长教他去照顾那只迷失的羊的男羊。这人告诉我说，你可否帮我谢谢他。我是那多年前他邀请去参加执事定额组南海的祖父。他现在长大了，但他还是会跟我谈到那个邀请他跟他去教会的执事。他泪水盈眶，我也一样。一位年轻的执事定额组会长受灵感，伸出手去照顾他定额组的一个失落的成员。他受灵启发去派遣一个男孩为他人服务。那位会长做了主本身也会去做的事。而在这过程中，一位年轻的会长按照圣约训练了一个新的圣职持有人按照他的职责去服务人。他们的心结合在一起， 即使在经过20年后，远在千里之外，仍然结合在一起。定额主的向心力，若以主的方式建立在主的服务上，使能持久不衰。一个坚强的定额主，其特征之一便是成员之间的情谊感受，他们彼此关心，他们彼此协助。若他们都记得主的目的是要让定额主内有向心力，那么定额主会长就能够建立起那样的情谊。这么做的目的也是要提升彼此，彼此鼓励，在主在天父儿女提供永生的事工上与主在一起工作服务。了解那一点会改变我们在定额主尝试建立的方法。例举例来说，他甚至可能会改变教师定额主打篮球的方式。那些成员们可能会希望建立情谊，而不是只想要赢球。他们可以选择一个邀请一个因为打球打得不好而经常受到冷落的男孩。如果他接受邀请打球，定额主的人可能多传一些球给他，特别是在这个男人可能无法得分的情况之下，给他得分的机会。20年之后，他们可能记不得那天晚上是不是赢场了那场球，但他们会永远记得他们是如何一起打球的。主说，如果你们不成为一，你们就不是我的。了解主为何要我们之中有情谊存在，可以改变长老定额主筹划那个。因此，那些还不是教友的邻居和朋友们都被邀请来参加联谊会。我还记得，当我跟他们临到教会我们的意义的时，那我在那联谊会里所感受到的情谊，比在圣职弟兄们之间更多。主在他城市传道期间是这样邀请他的门徒来加入他第一个12使徒定额组的，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I felt that I was in the fellowship of the Master and his disciples becoming what he wants us to be. I was blessed with that same feeling. 在我还是亚伦圣职的时候，我蒙受祝福能从一位圣职领袖的身上也感受过那样的情谊。他明白如何建立持久不久的圣职情谊。他让我们花一下午的时间在那里木材，然后把它绑成一捆一捆的。这些木材是要送给寡妇们，让他们在冬天也能生活。我也感受到温暖的情谊，但更多的是，我觉得我那时在做救主也会做的事，因此我感受到跟他之间的情谊。我们可以在定额主建立那样宝贵的情谊，然后我们可以在荣耀中，在家庭中永远的拥有它。我祈求你们会接受主的邀请，在我的圣职定额主中成为团结合一。他已经显明了那道路，而且他应许我们，经由他的协助，良好的定额主可以变成伟大的定额主。他对我们有那样期望，他知道我们需要有更强的定额主，按照圣约去造福天父的儿女。我有信心他会协助我们。我知道我们的天父活着，我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及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罪做赎罪。他已复活，他活着，他带领着他的教会，他持有圣职的权柄。经由赐予灵感给教会那些持有权柄的人，他召唤每一个圣职定额主的每一位会长。我正见证圣职已经和所有的权柄一起复兴给司密约瑟，而且我郑重见证这些权柄已经被传递下来，传到今日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身上。他是整个世界上的会长。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很多年以前，我和我的弟兄还小的时候，母亲因为癌症动了一次手术，她和死亡似乎擦肩而过，她的颈部和肩膀大部分的组织都割了，她的右手 用的时候非常疼痛。手术后大概一年，有一天早上，父亲带着母亲到一家电器行，请老板教他怎么用一台叫做 Iron Right 的烫衣机，人坐在椅子上，用膝盖去推踏板，滚轮就会降下来，紧靠着高温的金属板，接着转动滚轮，就可以烫衬衫、裤子和其他的布料。这个设计让烫衣服变得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家人有五个男生，要烫衣服非常多。母亲听到父亲要买这台机器时，感到非常惊讶。父亲是兽医，收入不错，但是因为母亲的手术和医药费花了不少钱，所以财务状况不是稳定。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很沮丧，她说：“我们哪里买得起？我们怎么过日子啊？”父亲终于告诉她说，她将近一年没有吃午餐，把钱都存够了。他说，从现在开始，你烫衣服的时候就不必停下来，到房间哭到手不痛为止。母亲不晓得，他怎么知道的？当时我并不懂父亲为母亲所做的牺牲，还是那爱的举动，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对自己说，他真是一个大丈夫。先知李海苦劝他那些叛逆的儿子说，从尘埃中起来吧，拿出大丈夫气概来。在年龄上，拉曼和雷米尔都是成人了，但是在品德和灵性上，他们还是像小孩一样。要他们做一点费力的工作，他们就抱怨连连。他们不听有权力的人的规劝，他们不重视属灵的事情，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很会采于兵姿态。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状态，很多人觉得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腐烂的是社会道德，让人放浪不羁。闪躲的承诺被称为是聪明，为别人的利益着想是傻瓜。有些人认为工作和事业是可有可无的。有位心理学家研究这越来越生性的现象，称为停滞的一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贾斯汀离家上大学一两年，花了父母10-20万，后来觉得读书很无聊，回到家住在他高中时所住的那个房间。现在他每星期在影音店工作16个小时，或者在星巴克咖啡打工。他的父亲一筹莫展。贾斯汀，你已经26岁了，你不上学，你没事业，你连女朋友也没有，你有何打算？你有什么时候要振作起来？出了什么事？贾斯汀问。我没犯错，坐过牢，我也没伸手跟你们要钱，你们为什么不放松一点？雄心壮志何在？我们持有神的圣职的人，承担不起生活漫无目标的价。我们小男孩蜕变成大丈夫最美好的一个愿望，就是变得强壮，有能力，能盖房子，能够操作移动仪器，成为能够造成世界改变的人。对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最美好的一个愿望就是生活中真正发挥男子气概，成为那些仰望我们的人的好榜样。从大方面来看，真正的男子气概是我们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教导我们说，家庭是神所制定，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要，并保护家人。 这些年以来，我造访许多国家的教友，尽管大家的情况和文化不同，我在所到之处看到了我们的富人，包括一些年轻的富人，他们的信心和能力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有信心，他们心地善良。我自己问自己，我们的男人匹配得上这些姐妹吗？我们的男青年是不是教导有方，能够使这些姐妹尊敬他们吗？1998年4月，新格莱戈登会长在圣职大会教导我们，您的伴侣要冒极大的风险，他的后半生也多半由你来决定。接受教育，尽可能接受教训，这个世界会以其认为你配得的酬赏而大大的酬赏你。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不看顾自己的家庭的人便是如此。正直的意思，由以前总会会长团的会长教导我们。他曾经谈到一个人来向他寻求忠告。不久前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与一个人订了协议，所以我每年要付款，但是我欠了一笔钱，我不能付这笔钱，因为如果我付了这笔钱，我就失去房子，我该怎么办呢？我看着年轻人说，照着你的协议去做，即使我失去我的房子。我说，现在我不是谈你的房子，而是你的承诺。我想你的情子，你的妻子，您可有个守信用的丈夫，您可住在租来的房子，也不要跟一个不守约定和承诺的丈夫组织家庭。好人有时候会犯错，一个正直的人会诚实地面对并改正他的错误，这个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榜样。有时候我们努力了，可是失败，尽管我们诚实有努力，可是不是每个镇定都会实现。真正的男人不是凭结果并来断定的，而是看他的付出，看他的努力。虽然他可要做很多的牺牲，并忠于承诺的过程，要拒绝一些享有，但是真正的男人过的是一种充分发挥自己的生活。他付出的多，获得的多。他说，真正的男人过的是一种好的日子。最重要的是，在思考这大丈夫的条件时，我们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耶稣被人带到比利多面前，他比利多宣布，看这个人。比利多或许不能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是主的确站在众人面前，就像今天站在我们面前一样，享有男人最高的理想，成为大丈夫。主问门徒说，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人时，然后自己回答说，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这是我们最高的要求。他做了哪些事使我们做大丈夫的能够效法呢？耶稣拒绝诱惑。当他面对着那狡猾的诱惑者时，他不向试探屈服。他用经文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福音的诫命和标准是我们的保卫。同样的，我们需要从经文中获得力量来抗拒诱惑。救主是服从的，他舍弃自然人的实性，他按照肉身在父面前谦扬自己，并向父证明他必遵守他的诫命来服从他。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他运用圣职的神圣力量来祝福有需要的人，如治愈病人、救活死者、
and the deaf to hear, and curing all manner of diseases.
耶稣告诉他的使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世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多人的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救主在对抗邪恶与错误的勇敢无惧，耶稣进入了圣殿，赶出殿里的一切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使它成为贼窝了。他呼叫所有人悔改，得到宽恕。因此，愿我们能够向他坚定地保卫神圣的事物，并且提高我们警告的声音。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救赎人类。弟兄们，让我们做大丈夫，成为像基督的人。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几年前，当我像你们许多男青年一样还是个执事的时候，我父亲和我徒步旅行到一条山间小溪钓鳟鱼。我父亲把鱼饵绑在我的鱼线末梢的鱼钩上，他告诉我，当鱼试着要吃饵的时候，要把鱼嘴里的钓钩固定好，使鱼上钩，否则鱼会逃脱。我不明白固定鱼钓钩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父亲解释说，当鱼咬住鱼饵时，就必须要把鱼钩嵌入鱼嘴里，这样一来鱼就不能挣脱钓钩。鱼在吃饵的时候，如果我迅速把鱼竿往后一拉，就能固定住钓钩。我真的很想钓到鱼，所以像拉紧的弹簧一样站在河岸，肌肉紧绷，等待我暗示鱼要吃饵的动静。几分钟后，我注意到我的钓竿在移动。那一瞬间，我使尽全力，猛然将鱼竿往后一拉，心想要和这条鱼展开一场大战。但我惊讶地看着那条可怜的鳟鱼，嘴里的钓钩还牢固地牵着，从水里经过我头顶上，被抛到空中，落在我身后的地上，啪嗒啪地翻动着。我从那个经验观察到两件事。第一，离开水的鱼非常的悲惨，虽然它的鳃、鳍和尾巴在水里运作得非常好，但它们在路上一点用都没有。第二，那天我钓的那条不幸的鱼死了，因为它被欺骗了。它以为非常危险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或者至少它以为是有趣的，值得仔细一瞧，也许可以试试看。我亲爱的亚伦圣职弟兄们，我们可以从这学到一些教训。第一，像李海所教导的，你们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快乐。为了要快乐，你们必须要了解，身为天父的孩子，你们继承了神性的特质和灵性的需求。正如一条鱼需要水，你们需要福音和圣灵的陪伴，才能真正的快乐。因为你们是他所生的，去做坏事却感到正当，这与你们永恒的天性互相矛盾，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你灵性 DNA 的一部分。你怎样过福音的生活，就会拥有怎样的平安、快乐和幸福。相反的，你如何的选择不过福音的生活，就会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悲惨。正如阿尔玛告诉他的儿子克林安顿，我告诉你，邪恶从来不会是幸福。我的孩子，所有在肉欲状态中的人，他们在世上没有神，他们违反了神的性质，因此他们是处在一种与幸福的性质相反的状态中。注意，在世上没有神，换句话说，就是拒绝过福音的生活，因而缺乏圣灵的陪伴，就是在一种和幸福的性质相反的状态下。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是，注意到这里用的是单数词，意指唯一的伟大的幸福计划。如果你选择了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或试图只过部分的方便于你的福音生活， 这种选择会使你失去我们慈爱天父和他的儿子所为你计划的丰满辉煌的快乐和幸福。我从钓鱼所学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像一只在山间溪流中的鱼，必须要小心沿途的诱饵，以免被拉上岸。我和你也必须要有智慧，以防被拉离开这快乐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记得李海说，魔鬼企图使全人类都像他自己一样的悲惨。当我们涉入不洁和邪恶的事物中，他对我们有迷惑的力量。因此不要被可耻的事物所哄骗，即使是一点点，因为撒旦已准备好要使鱼上钩，正如那狡猾冷不防的鱼钩般的危险，指引了这古代的先知摩罗乃。他其实早已预见我们的时代，来明白地警告我和你，不要触碰那坏的赠予和那不洁的东西。音乐、网路、电影、杂志、酒、毒品和烟都有许多邪恶与不洁。我的青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去触碰任何邪恶与不洁的事物。隐藏在这些事物后的是一个比你所想象中更狡猾、更冷不防的钩。用力抽出这钩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阿尔玛形容他的悔改过程如几乎要死一般。的确，他说没有东西能像我的痛苦那样剧烈和那样的苦。你们当中也许有些人曾经涉入邪恶与不洁，你们要寄望在一个基于教义及历史的事实上。阿尔玛对主的信心引导他悔改，他经由基督赎罪的力量获得悔改的结果，体验了这样的快乐。他说，没有东西能像我的快乐那样剧烈和那样的甜。当你在悔改时寻求主，你会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悔改。悔改意味在你的生活中照救主要你做的那样真正的改变，使你得到快乐。悔改是福音中能赋予人力量的伟大原则。当你对救主的信心引发你个人的改变，这样的悔改像希拉曼所说，将你们带到救赎主的力量上，带到你们灵魂的救恩上。当你试图改变，记得我们慈爱的救主像阿尔玛所说的，有权力拯救每一个相信他的名和结出适合悔改好果子的人。这教义是强而有力，使人自由又充满希望的。先知斯密约瑟从个人直接的经验学到，主期望我们来过福音的生活，好避开悲惨与不幸。他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悔改。当约瑟因为屈服于人的劝说而失去了摩门经116页手抄本翻译时，他痛苦万分。主告诉他，你本该是忠信的，神必伸出臂膀支持你，对抗所有敌对者的凶猛冲刺，而且每次在你处于困难中，他必与你同在。这就是给你们每一位男青年的实力，要忠信，神的手会支持你。先知当时记起，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他悔改，他会被宽恕。想象当主说，记住，神是仁慈的，因此悔改你所做与我所赐予你的诫命抵触的事，你仍然是被拣选的。他有多么的高兴。今晚我邀请你们每一位来过福音的生活，是你们能真正的快乐，躲开邪恶及其所带来的苦难。如果你已经深陷罪恶或不洁之中，要照着主对你的期望去做改变，使你能得到幸福。我见证，他会借着他无与伦比的力量使你成功。当你们接受这项邀请，你们会收割持久的幸福，将你们的生活建造在我们救赎主的磐石上。 这样一来，像希拉曼所教导的，魔鬼将没有力量能把你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由于你们所建立在上面的磐石，这磐石是一种最稳固的基础，是一种人们建立在上面绝不会倒下的基础。我留下我对主耶稣基督真诚的见证，他是磐石，是幸福和使人痊愈的稳固基础。他活着，有天上地上所有的力量，他知道你的名字，他认识你，他也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几年前，爱丽丝姐妹和我蒙召唤去租领巴西北圣保罗传道部三年。由于我们的家庭和公司的状况，我们感到应该将房子和公司继续保留在休斯敦，先不要卖掉。当我们开始准备做准备时，我们清楚地发现我们必须请律师准备一份授权书。这是一份合法的文件，能授权某人我们的名义处理所有的事情。拥有这文件的人可以卖掉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和其他的资产，可以花我们的钱，甚至把我们的公司卖掉。想到要给某人这如此大的权利和权限来处理我们的事务，不仅让人感到害怕。我们决定将授权书交给我们信任的一个人，是我们的好友，也是我们的公司的合伙人。他做了我们也会做的事。弟兄们，想想主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我们他的权力和权柄，也就是进行在与其事工有关的事一切事上，奉他的名行事。有了这圣职权柄，有了持有权要之人的授权下，我们能够执行救恩的教义，为赦免罪的洗礼，证实授予圣灵的恩赐，授予圣职，并安利他人接受圣职职位和执行圣殿教义。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管理教会，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施洗祝福，进行家庭教导，即使可以医治病人。想想看，主信赖我们。在我们接受圣职之前，我们已经接受了准备。并通过了考验，我们运用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接受洗礼，并接受圣灵的恩赐。我们被安利时的惊艳不已，但是这神圣的仪式却是相同的。运用圣职权要的人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祈祷，并与我们面谈。我们介于各单位的教会教友支持，并且一位拥有权柄并得到授权的人安利我们。主非常在意他的圣职，能运用他的权力和权柄是一项神圣的托付。能赢得神的信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信赖你，他信赖我。当我们获得圣职时，我们便立下了圣约。誓约是双方面的承诺，他承诺要在某些事件上祝福我们，我们承诺要做这些条件。如果我们做到了，主一定会遵守他的诺言，并祝福我们。他通常给我们比原来定义更多的祝福。当我们获得麦基洗的圣职时，我们便接受誓约和圣约。我们向主承诺两件事，他承诺我们两件事。我们承诺要忠信于这两个圣职，并且忠信他，忠信地光大我们的召唤。他承诺我们将会被灵圣化，而且如果我们在所有事上忠信到底，他承诺所有我附所有的都要赐给我们。主透过我们的圣职服务来祝福他的儿女，他赐给我们指示和告诫， 来帮助我们成功，衷心地提供圣职服务。在经文中，他曾如此做，如今他也继续借着我们的领袖和圣灵的提示来指引我们。经文当中包含了许多给圣职持有人的指示和警告，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是教育和圣约第121章。在这几节经文中，主教导我们，圣职只能借着正义的原则执行，我们应当以说服、耐心以及仁慈待人。他提醒我们，为了要有圣灵的时常为伴，博爱和美德十分重要。这一章也警告我们哪些态度和行为会使我们失去圣职的权利。如果我们想望人间的荣举，企图隐藏我们的罪，想要满足我们的骄傲或空洞的野心，或者是要对他人施行控制，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圣职权利，这样我们就会实行祭司权术，我们就不是在为神服务，而是让自己为撒旦服务。圣职持有人如果能定期回顾教育和圣约第121章，将会对我们有益处。
To maintain our worthiness, and have given us for the strength of youth as a guide to help us.
One reason 要保持配称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随时都可能被要求运用圣职。我的儿子马太五岁时，他在我们社会游泳池中从最高的跳板上掉了下来，他撞了水泥的游泳池地部，造成骨裂和脑震荡。他被紧急送到休斯顿的医学中心，我立刻需要圣职的协助。我们的家庭教导教师还有圣职领袖那一刻都配称的，也准备好。他帮助我，给了马太一个祝福，马太康复了。我们随时都要做好准备，就像男童军说的，要准备。我们一定要。多久年前，我被召唤成为一个支联会的会长团的成员。我研究了才能的比喻。有一个人，他要到外地去，所以把财物托付给仆人，其中一个给了5000，另一个2000，最后一个给了1000。回来后，叫他们来算账。得到5000金子的仆人交给他10000金子，得到2000的还了4000，他被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是我注意到那个得到1000金子的人，他保管好了那些金子，把那1000还给主人。但主人说，你又饿又懒的仆人，夺过他这1000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这个仆人似乎在努力保管他被托付的事物，但却获得到一个严厉的回应。但是圣灵教导我们，主期望我们一番作为。我在那一刻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一天都会站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圣职服务和管家服务的责任做报告。我们是否有一番作为？就我由我的例子来说，那支联会在我被赦免的时候，有没有比我被召唤时更进步呢？幸好主教导我们如何结多果子，如何有一番作为。常在我这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这人就结果子。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方式运用他的圣职，遵循他的仆人和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就会成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圣职弟兄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是活着的，他认识我们，他爱我们，他信任我们，所以他赐给我们他的圣职权力和权柄。我要见证这项真理，我祈求我们都能运用这项权力，用他的方法行他的旨意。我们会听到辛格莱会长、孟孙会长和福斯特会长，我要见证他们都是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急切想要听他们的忠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你，弟兄们。唱诗班集会众现在要齐唱《欢欣主是君王》。音乐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副事的雅各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演讲。
My grandfather used to graze his cattle.
以前每年夏天，我的祖父总是将他的牲畜放牧在犹他中部的山谷之间。那些美丽清脆的高山山谷就坐落在我们小镇的东边。但是这些牲畜急需透过舔食盐块来获取所需的营养补充。盐块来自相当远的盐矿。祖父在舔盐处补给牲畜盐块的方法就是将一只强健的马上装上鞍，然后将盐块装满驮鞍，托运到各个点。我叫这只托运盐块的马慢家伙，不过理由很充分。祖父把我放在慢家伙上，驮鞍里装着盐块，祖父骑马走在前面，他把慢家伙的缰绳交给了我，让我可以跟着祖父把马带到山上。虽然我的马慢家伙走得慢，但是我不催促他，因为他载了很重的东西，骑马上山到各个舔盐处卸下盐块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当天气越来越热时，我出汗的双腿会因为摩擦到驮鞍里的盐块而感到刺痛。通过溪水时，我最高兴，因为我可以下马把双腿洗洗擦干，刺痛的感觉就消失了。祖父会整天都在唱歌，在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唱喜安的诗歌。有一首他唱的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歌词说， 让我看看你的同伴，我就告诉你你的为人。回顾这件事，让我觉得送盐到山上是个愉快的经验，而且这些岩石中的额外补给品让牲畜更加的强壮。不论是对动物或人类来说，营养补给品可以促进生长和加速复原。祖父的牛群渴望从盐块中得到养分，但人类所需的养分不仅如此而已，人类还需要灵性上的补给，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而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人的灵需要爱，也需要在真道的话语上得了教育。属灵的滋养准备我们接受洗礼，这个预备的过程包括神要在神的面前谦抑自己，有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悔改我们一切的罪，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由我们的行为确实显示出我们已接受了基督的灵。我们最重要的灵性养分就是见证，知道神是我们永恒的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这个见证是借着圣灵的恩赐而向我们证实的。从这个见证，我们获得了其他灵性的养分，信心以及对神的信赖，这会带来天上的祝福。灵性的养分有几个不同的来源，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想谈谈其中的三项。几年前，一位刚上高三的年轻人决定要借着每天研读经文半个小时来滋养自己的灵性。刚开始时，他阅读新约却遇到了阻碍，他觉得无法感受到灵性的提升，也无法得到什么见解，所以他就问他自己说，我哪里做错了呢？后来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和他的朋友常常分享笑话，有些笑话不太好笑，甚至很丢脸。他不仅是听听而已，有时还会加上自己不入流的评论。就在他想到此事时，他刚好看到马太福音这些话，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当时他知道是圣灵指引他看到这些话语，他放下圣经，向神献上了一个悔改的祈祷。他的问题，我哪里做错了呢？这个答案很简单。他阅读经文，化记经文，甚至以经文为乐，但是他并没有奉行经文中的劝告。在他更新阅读经文的方式，尝试跟随基督的榜样后，他很快就注意到他生活的许多方面开始有所成长了。透过将经文的教导运用在生活中，他得到了灵性的养分。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物质环境里，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的灵性养分，特别是那些从丰满福音和神圣圣职力量的知识而来的养分。当这样的知识贯穿我们的灵魂时，我们不仅会更接近神，也会想要为他和为我们的同胞服务。几年前，有一位祭司定额组的成员决定要收集食物送给贫困者，以此作为他们定额组的服务计划。吉米是一位祭司，很兴奋可以参与这个计划，决定要收集很多食物。开始时，祭司们在教堂集合，然后全部人同一时间出发。当他们当晚稍后回来时，大家惊讶的是，吉米的推车空无一物。他看起来很镇定，但是有些男孩取笑他。顾问看到了这件事，也知道吉米对汽车有兴趣，就说，吉米，到外头来，我要给你看一下我的车子，这台车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当他们到外面时，顾问问吉米说他会不会难过。吉米说，不会，我不难过。我去收集食物的时候，我真的拿到了很多东西，我的推车是满的。就在回到教堂的路上，我停在一位非教友妇女的家门前，她离婚了，住在我们知会的范围内。我敲门说明来意后，她请我进去，便开始找东西要给我。他打开冰箱时，我可以看到里面几乎是空的，他的橱柜也是空的。最后他找到了一罐小罐的桃子，我几乎不敢相信他家有这么多小孩跑来跑去，他们都需要食物，他还给我这罐桃子。我拿了之后放在推车里继续向前走，走了半条街以后，我感觉到全身温暖，知道我必须要回到这家去。后来我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他。这位顾问说，吉米，一定不要忘了今天晚上的感觉，因为这就是这个活动的目的。吉米尝到了无私服务的养分。许多的灵性养分是传教时所来到的。当时传教士在做事工时会完全投入夫子的事工，这些养分也会来自于协助人们在灵性上的苏醒，帮助他们接受福音。一个世纪前，当甘戈登长老主领南部诸州传道部时，他召集长老们开会，他们计划在树林中开会，以免受到干扰。其中有位长老的腿部受伤，皮肤又红又肿，比起另一只腿至少肿了两倍。但这位长老坚持要出席这个树林里的特别圣职聚会，所以有两位长老把他送到了聚会地点。甘长老问所有的长老说，弟兄们，你们宣讲的是什么？他们说，我们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又问，你们是否有告诉人们你们有力量和权柄，可以透过信心来医治生病的人呢？他们说，是的。那么他继续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那个腿部红肿的长老出声说，我相信。以下就是这故事的后半段。甘长老如此说，这位长老坐在这个树桩上，长老们围绕在他的四周，他接受膏抹后，我祝福了他，他当时立刻就痊愈了。此事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其他所有生病的长老也都接受了祝福，所有的人都痊愈了。我们结束这场圣职聚会时，长老们都接受了他们的指派，大家都有着难以形容的喜悦，他们补充了信心的养分，传道的热忱再度获得了鼓舞。灵性的养分可以保持我们灵性的健康，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不配称，无法得到所需要的神圣指引，那么灵性的养分就会失去功效和力量。救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必须要保持身心洁净，不受任何形式上瘾或不洁行为的污染。我们绝不会选择会去吃变质或受到污染的食物。同样的，在我们选择属灵的食物时，我们应该谨慎，不要去阅读或观看任何缺乏品味的东西。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的污染来自于网际网路、电脑游戏、电视节目和电影，那些有着高度暗示的内容或描绘人类卑劣品性的图像。因为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我们需要补充我们灵性的养分。以诺斯说，他的灵魂饥饿着，他整天呼求神，到了夜晚时还为他的灵魂呼求。他渴望得到灵性的养分来满足他对属灵真理的渴求，就如同这世界的救主在撒玛利亚的井边对那位妇人说，人若喝我的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晚上，我们这群神的圣职持有人聚在一起，真是一个庞大的会众。 包括那些我们看得到和看不到的许多人。希望我们都是因为想要得到灵性的滋养来到这里。我希望我们会一直渴望进入神的仆人，也就是先知，来得到神的话语。也希望每个星期参加圣餐聚会、更新圣约时，都可以得到饱足。各位年轻的亚伦圣石弟兄，在你们身上有着达成你们永恒命运所需要的一切要素。这些要素有些蛰伏不动了，需要从外面得到巩固和滋养。其中有些是身体方面的，有些是灵性方面的。人的灵需要知道他永恒的旅程，知道他来自何处，为何来到这个城市中，最后他必须去哪里来得到喜悦和幸福，并且成就他的命运。用灵性的养分来补充我们的灵，会是一件持久的工作，直到我们进入永恒，都会继续下去。如同阿尔玛所教导的，那个在你们离开今生时占据你们身体的同一个灵，将有力量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弟兄们，我们感谢各位的热忱与正义。你们在定额组、分会、支会、支联会里忠信的履行召唤，使得教会能成长，让神的整体施工在世界各地向前推进。透过各位的圣职，你们可以奉主的名祝福你们的家人和其他寻求你们协助的人。这都是主托付我们的神圣代理权，因为他已经应许，你所祝福的，我也要祝福。弟兄们，我希望我们会忠于我们的圣约。我祈求我们会全然的忠于我们的家庭关系，特别是要忠于配偶，但也要善尽我们对父母、子女、孙子女的职责。愿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会为这事工的真实性做个人的见证。愿我们在正义中向前推进，能够成为主谦卑的仆人。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 few weeks ago,
几个礼拜以前，我们聚会有一个禁食聚会，我看到一个男孩坐在后面，他鼓起勇气做见证。他开始的时候不是很顺利，然后坐下来，终于他上台，走到台上去，站在讲台上，把他的手放在讲台上，看着群众，微笑着，然后回头，然后下台，然后走回到他的爸爸妈妈身边。我今天看着你们在这个宏伟的会议中心，让我想到好像是那个小男孩一样。弟兄们，今晚我很有荣幸可以有机会跟各位讲话。我想我要跟你说什么？我所喜爱的一节经文进入了我的脑海：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喜爱，也珍惜本分这个高贵的词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传奇人物李罗伯特将军有一句名言：本分是我们语言中最崇高的词汇，你无法做得更多，也不应想要少做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和我们所持有的神圣圣职相关的职责，不论我们持有亚伦或麦基洗德的圣职，主对我们都有很高的期许。在圣职的启示中，主自己将我们的责任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因此现在让每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每位接受圣职的年轻人会光大圣职，忠于授予圣职时所赋予他的托付。51年前， 我听到小科奇威廉说了一则故事，他当时是南奥格登支联会的会长，后来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他在总会圣职大会上对弟兄们讲了一则跟托付、荣誉和责任有关的故事。请容我和各位分享这则故事。故事中简单教训适用于今日的我们，就如同昔日适用于他们一般。年轻的鲁伯特站在路边，看到许多人匆忙经过。后来，他看到一个朋友，就问说：“你们急着去哪儿啊？”那位朋友停下来说：“你没有听说吗？”鲁伯特回答：“我没有听到什么事。”又，朋友继续说，国王弄丢了他的皇家翡翠，昨天在参加一位贵族的婚礼时，那颗翡翠就挂在他细长的金项链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颗翡翠从链子上脱落了，每个人都在找他，因为国王说找到的人将有重赏。来，我们需要快一点。鲁伯特犹豫地说，没问过祖母，我就不能去。他的朋友回答说，那么我就不能等了，我想要找到那颗翡翠。鲁伯特赶紧回到树林边的小屋里，希望得到祖母的同意。他恳求祖母说，如果我找到了，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间潮湿的小屋，在山坡上买一块地。但是祖母摇摇头。羊群要怎么办呢？他问道。他们在围栏里已经很不耐烦了，等着有人把他们带去草地上。太阳高照时，别忘了带他们去饮水。鲁伯特伤心地带着羊群到草地上。中午时，他把他们带到树林里的小溪边。他坐在溪边的大石头上，想着，真希望有机会去找国王的翡翠。这时他把头转向小溪，眼睛盯着溪底的沙子。突然间，他凝视着溪水。那是什么？不会就是那个东西吧？他跳入水中，手指抓到了一颗绿绿的东西，连着一段小段的金链子。他大叫：国王的翡翠！这一定是国王骑马过桥时从项链上脱落的，然后被水流冲到这里。鲁伯特兴高采烈地跑到祖母那儿，告诉她他的大发现。愿神保佑你，我的孩子。他说，但是如果你没有尽你的本分去牧羊，就不可能会发现他。鲁伯特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从这故事里所学习到的教训，也可以在以下的对句中找到：善尽职责，乃最佳之事，其余的就交给主。对在座目前或曾经担任过定额组会长的人而言，请容我这么说：你们的职责在你们结束这项职务时并没有结束。你们与定额组成员的关系，你们对他们的职责都会在今生中持续下去。当我还是亚伦圣职的教师时，担任定额组的会长，在一位充满热忱和灵感的定额组顾问的催促和协助下，我勤奋工作，要确保每位男青年都会定期出席我们的聚会。其中有两位对我而言是一项特别的挑战，但在持续不懈的坚持和爱心的关怀下，他们开始出席聚会，并且参与定额组的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离开支会去求学和工作，后来两个人又变得不积极了。多年来，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见到我这两位好朋友，许多的时候是婚礼或是丧礼，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总会将手放在肩上提醒他们，我还是你们的定额组会长，我不会放手不管。我希望你们享有在教会保持活跃而来的祝福， 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也知道我绝不会放弃他们。当我们在对我们当中持有麦基洗德圣旨的人来说，我们光大我们召唤的特权永远都会存在。我们是照管以色列的牧人，饥渴的羊群仰望着，等着有人拿生命的粮来喂养他们。许多年前，一个万圣节的晚上，我很有荣幸地协助一位暂时迷失、急需援助回头的人。那时，我正从办公室开车回家，有点晚。我逃避万圣节的夜晚，所以我的太太可以对，就是可以给那些小朋友糖果，我觉得很丢脸。经过盐湖城的圣马可医院时，我想起一位商场上认识的好朋友马可士，他因为罹患重症而住在这家医院。我们认识好多年了，我们发现我们曾在同一个支会待过，但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在我出生之前，马可士和他的父母已经搬离那个支会了。在那个万圣节的夜里，我将车子缓缓驶入停车场，然后进入医院。我向柜台询问他的病房号码，柜台告诉我马可士登记住院时，他的信仰栏上登录的不是后期圣徒教会，而是别的教会。我进到马可士的病房，向他问好。我告诉他，我以身为他的朋友为荣，也告诉他我多么关心他。我得知，我们谈论了他的事业。我发现，因为别人所说的一两句话冒犯了他，所以他决定去参加另一个教会。我对他说，马可士，你是一个大祭司，你有麦基洗德圣职，我想要给你一个祝福。他同意后，我便祝福他。之后，他告诉我，他的太太爱丽丝也生了重病，事实上就住在隔壁的病房里。在我的邀请下，马可士和我一起祝福了他。他邀请我帮助他，他高抹他太太的头，大家都流下泪来，拥抱在一起。在我祝福这个祝福的时候，这个圣诞节令人永难忘怀。在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到了柜台那里，告诉接待人员，马可士和他的太太同意更改他们信仰栏上的记录，以反映他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友的身份。我等在那里，我看着接待人员把这个宗教栏改了。我的朋友马可士和爱丽丝现在都在帷幕的另一边了，但他们生前的最后几年非常的活跃快乐，也因为拥有福音的见证，出席教会聚会而蒙受祝福。弟兄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援助那些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而需要我们协助的人。我们的挑战并非无法克服，我们在做主的差事，因此我们有权得到主的祝福，但我们一定要去试。电影《夏南多》里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台词，说到如果我们不试就不会去做，如果我们不做，活着又为何呢？我们的责任是过配称的生活。当有人找我们提供圣职祝福或其他方面的协助时，我们可以配称的去执行这些协助。我们都知道，我们实在无法摆脱个人影响力的后果。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影响力是正面的，会提升他人。 我们的手是否洁净？我们的心是否纯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大流士王临终前的一席话学习到有关配秤的教训。在举行过适当的仪式之后，大流士被确认为合法的埃及国王，他的对手亚历山大大帝曾被宣告是亚门合法的儿子，并且也是一位法老。当亚历山大获悉遭受挫败的大流士生命垂危，就把手放在大流士的头上，要治愈他，并命令他站起来，恢复他的王权。末了，他说：“大流士，我奉诸神之名向你起誓，我做此事发乎真心，毫无虚诈。”大流士温和地斥责他说：“亚历山大，我儿，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手触摸上天吗？若我们这些持有圣职的人接受指派时能有所回应，职责的招呼便会安静地来到。斯密乔治会长这位谦逊但办事效率极高的领袖，也是第八任的总会会长，他说：你的首要职责就是学习主的旨意，然后你要借着神圣圣职的权力和力量，在你同胞面前光大你的召唤，使他们乐于跟从你。光大召唤是什么意思？就是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弟兄们，我们是要去做，而不是去空想。灵魂被拯救，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雅各这样说道：愿今晚聚集在此圣职大会的每个人都会再次努力，让我们的生活有资格得到主的指引。外头有许多人正祈求能够得到协助，有人沮丧，有人渴望回来，却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一直都相信这句话里的道理，神最甜美的祝福总是借着世上服侍他的人的手而赐予的。让我们都有准备好的双手，洁净的双手，有欲望的心，做天父要赐给他们祝福。在结束之前，我要讲述一个例子。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在人生中似乎经历了许多其能力所无法负荷的困难和挫折。最后他罹患绝症，躺在医院里。我当时不知道他住院了。孟孙姐妹和我到同一家医院去探望另一位患重病的人。正当我们步出医院，朝着停车的地方走去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应该回去询问一下亚当斯·海伦，我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医院的病患。与柜台的办事员查对后，证实海伦的确住在医院里。我们来到他的病房，敲了门，然后门开了。接下来所看到的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病房内到处是一束束的气球，墙壁上贴了一张耀眼的海报，上面写着“生日快乐，爸爸”。海伦坐在病床上，他的家人都在一旁陪伴。他一见到我们就说：“孟孙弟兄，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笑，而不答。病房中持有麦基洗德圣旨的人，围绕着他们的父亲、祖父，也是我的朋友， 罹患重病，我们给了他一个圣职祝福。之后大家都流下了眼泪，彼此感恩微笑着，大家也温柔地互相拥抱。我弯下身子轻声对他说，记住主的话，因为这些话会支持你。他应许你，海伦，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来到你们这里。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一直会有不同的职责，职责不会暗淡，也不会减少。灾难性的冲突来来去去，但是这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战争持续着，不会停止。主对你我和各地圣职持有人的话语就像清澈的号角声，我重述他的话。因此现在让每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弟兄们，让我们学会我们的职责，让我们永远都配称去履行这些职责，也让我们在履行职责时跟随夫子的脚步。当职责的呼唤临到他时，他答说，父啊，愿您的旨意得以完成，愿荣耀永远归给您，愿我们也这么做。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后立即开始。我们很感谢百翰市的麦基喜德圣职弟兄唱诗班为今晚带来美妙的音乐。我们敬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辛格莱戈登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慈光歌》，必会祈祷由70元瑞克·葛雷担任。辛格莱会长，请。
Brethren,
弟兄们，你们看起来都是很帅的圣职持有人，你们每个人都穿着白衬衫，好像准备好要开始工作了。现在就是你们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了。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会议中心里座无虚席，我们的演讲传送到世界各地。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圣职弟兄人数最多的一个集会了。弟兄们，恭喜你们今晚共赴盛会。最近我在电视上听了杨百翰大学男子合唱团的演唱会，他们唱了一首很振奋人心的歌曲，歌名是起来吧，属神的人。这是梅瑞尔·威廉在1911年所写的。我们的诗歌本里有这一首圣诗，虽然我不记得曾经唱过。这首圣诗的歌词有卫斯理·查理等人所写的英格兰旧圣诗的精神。歌词是这样的，起来吧，属神的人，把无谓小事抛脑后，献上心灵、智能、力量，同来侍奉万王之王。起来吧，属神的人，万众一心，大团结，不分彼此，齐努力，驱散罪恶的黑夜。起来吧，属神的人，教会在等待你们，快来助一臂之力，起来吧，让教会壮大，起来吧，属神的人，追随神的足迹前进，人子子的弟兄们，起来吧，属神的人。我的弟兄们， 经文在应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时是清楚而明白的。例如，尼腓引述以赛亚的话说，要是你们那时听从了我的命令多好呢，你们的平安早已像一条河，你们的正义像海中的波浪。尼腓的这番话，李海的这番话，是在向所有成年及未成年的圣职弟兄呼吁。他以极大的说服力说，觉醒吧，我的孩子们，披上正义的甲胄，抖去那束缚着你们的锁链，从黑暗中走出来，从尘埃中站起来。今晚在座没有一位男子或男孩不能改善他的生活，那种改善是必要的，毕竟我们都持有神的圣职。如果我们是已获得亚伦圣职的男孩，就有权利获得天使的施助，来引领指导我们，祝福保护我们。这是多么奇妙非凡的事啊！如果我们已被授予麦基洗德圣职，我们就获赐国度的权钥及附带的永恒力量。主按手在他门徒的头上时，谈到了这一些力量。随着这项圣职而来的是与之相当的重大责任。我们不能纵容自己有不洁的思想，不可以接触色情，也不可以涉及任何形式的虐待。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事情。起来吧，属神的人，抛开这些事，主会指引你，支持你。先知以赛亚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你们之中有些年轻人似乎很喜欢邋遢随便的穿着方式，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可是呢，我相信这对已经接受神的神圣圣职案例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合适。有时候我们的谈吐会与穿着相呼应，我们的言语粗俗下流，妄称主的名，神清楚地反对这样的事。我相信你们都听过甘宾塞会长的这一个故事，但是我要再说一次，他在医院动手术，有个年轻的男护士让他躺在病床上，推着他走。进电梯时，这个护士撞到病床，他就随口用主的名字咒骂。甘会长当时只略为清醒，他说，拜托，求你别骂，你所咒骂的正是我主的名。接着是一阵死寂，然后那个人压低嗓门小声地说，对不起，我很对不起。我要请你们注意另一件让我极为担忧的事。主已在启示中吩咐教友要尽可能地接受教育，他很清楚地这样说，但是现在有个令人忧心的趋势。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科尔威廉弟兄告诉我，在美国大约有 73% 的女青年从高中毕业，而男青年比起来呢，只有 65% 的人从高中毕业。男青年比女青年更容易中辍学业，大约有 61% 的男青年在高中毕业后立即上大学，而女青年比起来则有 72%。 在1950年上大学的人之中，男性占 70%， 女性占 30%。 根据预测，到2010年男性将占 40%， 女性将占 60%。 自1982年以来，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比男性还要多。自1986年以来，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比男性多。从这些数字很明显地看出来，女青年在追求教育活动上超越男青年。所以我要对你们这些男青年说，加油吧，督促自己把握教育机会。你们想要娶一个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你们的女孩子当妻子吗？我们说的是同父异母，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教育这一件事。除此之外，你所受的教育也会增强你在教会中的服务。几年前所做的一个研究显示，所受的教育越多，对宗教活动的信心会越大，参与度也越高。我之前提到了色情，这可能是一种最难戒除的恶习。请容我读出一名色情受害者的来信。我引用他的话，我想与你分享一件我对别人难以启齿的事。我是个35岁的大男人，成年后大半的时光都沉溺在色情中。我感到很羞愧要承认这件事，但大致上来说，我的恶习和酗酒、吸毒并没有两样。我写信的主要原因是要告诉你，教会永远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教友避开色情。小时候我就接触色情，有位表哥威胁我，并用色情刊物让我入迷。我确信是由于年纪轻轻就接触到性和色情刊物，才会造成我如今无法自拔。我想这说来可笑。支持色情行业的人说，这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我却没有自由。我因为无法克服这项恶习，丧失了自由选择权。我掉进色情的陷阱，似乎已无法挣脱出来。拜托，拜托，求求你向教会的弟兄们呼吁，不但要避开色情，而且要在生活中断绝色情事物的来源。除了像书籍和杂志这类显而易见的东西，他们也要关闭家中有线电视上的电影频道。我知道许多人有这些频道的服务，而且声称他们能过滤不好的东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继续引用他的话，色情和堕落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已司空见惯，这类事物的来源随处可见。我在路边和垃圾桶里都曾看到色情杂志。我们需要和子女谈，说明这些事物非常邪恶，鼓励他们在遇到这类事物的时候避开不看。最后，新格莱会长，求你为我祈祷，也为教会里染上相同恶习的其他人祈祷，好让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克服这个可怕的隐疾。我没有脸署名，希望你能谅解。如果正当使用，电脑是一项奇妙的工具，但如果用它来接触色情，或是所谓的聊天室， 或用来从事或引起邪恶行为或邪恶思想的用途，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自律，将电脑关机。主说，肃清你们中间的罪恶，在我面前圣化自己。没有人能误解这些话。他进一步说，元素就是神的会幕。是的，人是神的会幕，就是圣殿。无论哪一个圣殿被玷污，神就毁灭那圣殿。这里没有模糊地带，主已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照顾自己的身体，避开会伤害身体的事情。他已对我们每个人做了伟大的应许。他说，你要谦逊，主你的神必亲手引导你，并且对你的祈祷赐给你回答。他又说，神要借着他的神圣之灵，是的，即借着圣灵的难以言喻的恩赐，赐给你们从有世界以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透露的知识。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研究夫子的生平，努力效法他的言行。我们同样要好好研究先知约瑟的生平，透过他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我的弟兄们，我教导这些永恒特质的真实，我要为这些做见证。只要我们努力改进自己的生活，将清楚看到其成果。愿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弟兄们。我谦卑而感恩地为这些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
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爱。我们一群您忠心的弟兄，在定额组的弟兄，在全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在今天晚上聚集，我们在聆听您的先知以及领袖所给我们的忠告。我们的心以及灵性的感觉，透过音乐，也透过启发，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
我们
在同样的语言中都能够聆听您圣灵的声音。我们对您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榜样，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听到这些美好的演讲。祈求您祝福我们这些弟兄们能够跟随我们所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所立下的榜样，让我们的行为都能够获得孟孙会长以及富士德会长所提到的灵性的养分。我们祈求您让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心中对他们所有的感激，以及我们对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感激。我们知道我们身在一个充满困境的时代，我们也知道有基督以及也有赎罪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祈求您让我们能够应用这项特权，能够通过圣职为我们能够预备道路，去服务，去做生活中应当去做的一些改变。祈求您祝福主教们，祝福这些青年的顾问，让您的圣灵也能够进入到每一个家中，并且在定额组、在家庭的环境中都能够感受到您圣灵的影响。我们感谢您给我们圣职，让我们能够成为世各国的旌旗。我们祈求您让我们在这个具有信心的力量中团结巩固，也祈求您让我们的心可以聚集在一起，能够回想今天晚上我们所聆听到的话语。我们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